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更深入的把旧约时代摩西，还不是讲圣殿，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会幕。所以在我心里面，会幕我第一个交通的会幕跟圣殿又有点区别不太一样。会幕是神的心意，是预表着，有人说预表着教会，有人说预表着什么，就说就是圣。这个时候我在想，神圣灵为什么不感动写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什么呢？把圣殿拿来讲呢，而是只是拿会幕拿来讲呢？而会幕才是神在山上只是摩西要做的，会幕才能够预表神的心意，而圣殿还不能够预表是神真正的旨意，圣殿只是神的许可，因为神从来没有叫谁，神跟大卫讲说，我从来没有叫哪一个人这个来为我盖一个什么圣殿，但是呢神有亲自的启示要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一个会幕，就是建造会幕是神预定的旨意，而圣殿是什么呢？圣殿是大卫要求盖这个为神盖殿，神怎么样呢？神跟他讲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要盖何等的殿宇给我居住呢？因为大卫要为神盖建殿的意思是要，他觉得他发现自己住在天花板的王宫的里面，神的这个约柜仍然荒凉，所以他想要为神盖的这个圣殿跟神要摩西建造的会幕是两回事，不要把会幕跟圣殿变成一回事，是两回事。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要把我们盖了礼拜堂就跟教会变成一回事，这不是一回事。有很多人这件事情还没有体会到的，这是我交通到的第一点。我交通到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交通到的第二点，所有在前约，就是旧约时代，包括神要摩西所做的会幕的这一些，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子，只是将来这个更美的事情的一个影子，一个预表，而不是那个本质。所以第八节怎么说？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大祭司能够一年一次的进到至圣所里面，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希望他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到至圣所，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每一个神的百姓都能够直接的怎么样呢？直接的到神那里去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引导，领受神一切在他生命里面的作为。神的真正的心意是这个样子。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为什么还搞个会幕挡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呢？是要让人知道，而且颁布了律法，让人能够明白人有罪这一条到神面前的路，那就非要借着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在第22节。意思就是说，不是神不让人到神的面前，而是人的罪让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我们不能 道果为因的。我们说啊，这个神不让我们到他面前，不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犯罪，所以怎么呢？所以人犯罪，所以就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神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是不是？我们这样一个有罪的人怎么到他面前呢？所以神要让摩西在盖会幕的时候有一个帐幕挡在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让人看见自己有罪。自己有罪怎么呢？自己有罪就要有赎罪的。假如我这样讲，今天一个孩子没有办法坦然无惧到父母亲面前的时候，要么就是父母亲有罪，要么就什么呢？要么就是儿子有错，所以怎么样呢？不好意思见爸爸妈妈。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我们骂孩子不需要，我们骂孩子不应该，我们啊这个都没有用。要有用什么呢？有用是让那个阻隔在父母亲跟孩子中间的那一个东西，借着什么呢？借着，假如这样讲，借着耶稣，这是有可能的。今天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化运用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呢？今天人跟人之间，假如说有一个帐幕挡着，那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人的罪，这就是人的亏欠。朋友跟朋友之间为什么最后好像不能够像从前这样了？一定发生了一个什么事，这件事情一定是神不喜悦的，这件事情就良心来说，一定是你朋友做的不应该的事，而你的反应也不应该，所以结果怎么样？结果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他的问题解决了，你的慢子还隔在中间，所以成为不通。其实讲到，假如这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神要让我们明白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存在世界上许许多多，人跟人之间有阻隔，事跟事之间有拦阻，但是我们都没有看见。我们都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都是别人的错，我们看见就是事情的难，我们看见就是环境的艰困，我们所看见的没有看见说什么呢？这只是一个表象，让我们知道有一天到正心的时候怎么样的为止。那个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到耶稣真正来的时候都有出路，都能够解决。假如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么那个正心的时间对我们来讲真实的没有发生嘛？那没有发生了，那么怎么为止呢？所以我们一直就是活在那个表象的里面，活在那个预表的里面，活在那个属肉体的规条的里面，活在那个什么属，他说是属世界跟属肉体，这两个字用了，我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会被圣灵感动写出这样的话来呢？属世界是好看不中用，属肉体是不好看也不中用。我再说一次，属世界是上帝造的，有什么不好呢？应该是好的嘛。但是人堕落以后怎么样呢？把世界搞得什么样子呢？世界或者世界就是属物质的，好了，这样讲。今天会幕，今天神所预表的，神用属世界的规条，这是什么呢？这是讲律法，讲帐幕什么呢？讲帐幕是这个属肉体的，有没有功效呢？没有功效。就什么说呢？他说就良心来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用我今天的话来讲，你今天再怎么样到教堂里面去做礼拜，就良心来说都不能叫你完全，只有耶稣才能叫你完全。今天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是不是还是活在 还是活在前约的那一些属世的规条啦，或者属肉体的会幕的里面在搞一些花样，是跟耶稣没有关系。那怎么样？难怪你会发现，哦，怎么搞了我搞团契，好像我的问题还在那个地方。哇，我搞教堂里面很多的很热心事，怎么我的问题还在那个地方？这些东西不能教我们怎么样。假如我们一直没有冲到真正新约时代，是靠着耶稣基督，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若不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那么有什么样我们人的宗教，基督教的宗教活动能够让我们承受永远的产业？有什么样基督教的活动跟耶稣无关的？其实说跟耶稣无关，跟耶稣真正无关，可能跟耶稣的道理有关也不一定。因为旧约这一切的活动不是跟神讲的道理有关嘛，但是他们活在道理的里面，没有活在事实的里面，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以色列人一而再再，我们看旧约圣经，以色列神的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软弱的这个痛苦了，求告神给他们机会，他们又软弱了，又失败了，又痛苦，又求告，一直在这样的一种推磨循环的里面。他们里面有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真正到过神面前，直接胜过了这些东西呢？好像在圣经里面的比例胜过的人很少很少。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今天在 play 的，我们今天在玩的这些东西，到底是跟耶稣有关的，还是我们今天在这里遵循的也好，我们今天在这里成为我们这个宗教意识形态这些东西而真正认定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呢？还是只是认定一个道理呢？不管这个道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实是什么啊，我就坚持这个道理呢？今天有多少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还在那边坚持他们这一套东西，我真的很害怕。任何一个宗教都有原教旨主义者，我真的也很怕有很多人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你说他们讲的东西对吗？他们讲的东西一点都不错，但是他们讲的对的东西在他们生命里面有什么关系？帮助他们更要这一位为他们流血的耶稣基督吗？他们不一定要，他们要的是那套他认为对的耶稣基督的道理。他真的要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里面真正的救主吗？他需要耶稣来救他吗？他不需要。他要很坚持的去告诉别人耶稣是救主，但他自己被耶稣救了吗？从他的软弱、失败、罪恶、个性，一切世俗自己里面被救出来，这样的经历能够跟人家分享吗？真的求主怜悯我吧。今天希伯来书第九章，我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把这第九章读一下，看看我们今天真正的核心是那位为我们一次献上当作祭物的耶稣基督，还是我们今天在这边所有的事一而再再而三还要做还要做，循环不断的做，做到最后都没有，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呢？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到现在一直还没有结束呢？因为我们只是在前约的里面，没有在新约、旧约的里面。啊，我们没有在后约的里面，没有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只是一直像神的百姓一样，在前约的里面，在旧的里面。我们常常是靠着世界上面一套的做法，我们常常靠着我们肉体上面的一套做法，在什么呢？在神的会幕，我们说是教会也好，我们说是教堂也好，里面做许许多多我们认为很有用的事，但是到最后怎么呢？最后到我们生命里面，到我们生活里面来发现怎么样，我们再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叫礼拜的人完全。这是一个今天希伯来作者讲了非常真实的一个事实。我们的完全在哪里？我们的完全只是对我们这个救恩的道理知道的完全呢，还是这个救恩道理的完全在我们生命里面得以完全？今天人可以教导我们全备的救恩的道理，但是只有耶稣可以把我们知道的全备救恩的道理怎么样活化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得以完全。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你看在旧约圣经是表象的，都要用牛啊羊的血在那个地方律法书要给他撒一下，灰木要给他撒一下，器具要给他撒一下，这样撒了以后他真的就是洁净了吗？啊，我到现在发现有很多的，真的吗？你慢慢去查很多天主教的很多里面的做法，他就是这样撒一下，这个要撒一下，那个走一下，就是很明显的怎么样呢？真的很明显的，很多事情都是活在前约旧约的里面。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基督教怎么样？今天基督教难道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吗？基督教只是在道理里面活在这个道理，活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道理里面。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还是活在前约跟旧约的里面。有许许多多按照圣经的规条，我不是说按照圣经的规条错，大家不要误会。像律法根本是按照上帝告诉摩西的，怎么会错？律法怎么会错？啊？会幕是神要摩西按照山上样子盖，会幕怎么会错？不会错。但是我们要了解，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是要让人明白自己有罪，不是老是教导人家一定要实时的靠肉体去行这些东西。你老是要人家靠自己的肉体修养去行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只有训练他做假冒为善的人。我们没有清楚明白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神颁布律法是要让我们知罪。我们有没有读过罗马书？保罗很清楚嘛，保罗是因为这样一个攻克己身的人，保罗是这样一个遵守律法的人，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保罗讲的话呢。但他为什么到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会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呢？他为什么不在意所谓的他在三层天上神给他得着的启示去勉强信徒一定要遵守？他只是说我用神的慈悲求你们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灵。一个是要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修为，按照我们自己的毅力怎么样呢，去做一些神认为这是神喜悦的事。另外一个什么？另外我们是一个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到了个时候，生命慢慢成长成长，我们自然爱神所爱的，我们自然弃绝神所要弃绝的，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就慢慢慢慢就活在神的面前。今天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知道说孟母要三迁，要给他一个什么环境。今天我们想那个，今天我想了半天，今天我们到教堂也是到个平台，我们互相影响的是什么呢？我们互相影响的不是耶稣影响我们，而是一天到晚用一些耶稣的道理，你讲给我听，我讲给你听。回到家里以后怎么样呢？回到家里怎么样？回到家里一点都不能成全我。把家里的状况把它录下来，到礼拜堂大家放了看看，这才是一个可以彼此激励的嘛，不是吗？今天当有一群很真诚的人把他的光景交通出来以后，我在美国听到人家讲说啊，你知道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夫妻家庭营、婚姻家庭营来的大部分都是牧师传道， 他在信徒面前不敢讲很多话，但是到那个淫秽来怎么样呢？哇，一五一十的把跟丈夫怎么相处，妻子怎么相处，一五一十，因为大家都是传道牧师嘛。其实当我们把我们真实的情况交通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罪坏，大家都是这样，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讲的说，当我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不是证明我比人完全，乃是证明什么？乃是证明我有许许多多的瑕疵，需要成为基督徒，让耶稣来拯救我。我觉得这是我心里面的心深处很阿闷的。我们不是在人的面前要表现我们的完全，你看今天都要表现我分享的这个道理是真理，对不对？我讲的都没有错，不要拿这个我们懂得拿出来讲，我们拿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实际的东西，我们跟妻子怎么相处，我们跟配偶怎么相处，我们跟孩子怎么相处，我们跟同事怎么相处。你不需要讲的就是你在礼拜堂里面怎么跟同工相处，大家都看在眼里。为什么呢？因为这在教堂里面发生的嘛。在家里呢，在公司呢，我们跟人家争的东西，争什么东西，为什么要争，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想看，我觉得第九章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要跟希伯来人信耶稣人讲那么多，因为写希伯来书的时候真的怕这一些信了耶稣的希伯来人到最后还走回了希伯来人的老路。任何东西不是耶稣基督的本身，都只是一种预表预象，告诉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心里面真的，我也是常常问讲，你到底是要耶稣的道理，还是要耶稣自己？人家说大跌渣有差别吗？当然有差别嘛。你到底要是有关钱很有用的道理，还是要钱本身？你到底要去学很，你到底要去学很多的所谓的政治学，还是你真正要的是地位？这两个不一样嘛。世界上面的事情都是这样。你今天到底要的什么呢？你今天到底要的是一种所谓的这个爱情观，还是你要的是真正的爱情？这会一样吗？这会一样吗？这个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希伯来书第九章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信耶稣的希伯来人假如还要摩西的那个属世的规条，还要的是这个属肉体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怎么样呢？我们会错过很核心的，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所流的血可以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可以什么呢？可以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让我们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个永远的产业就是神本身。这个永远的产业是什么呢？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属神的生命，就是神本身。今天我们这些没有得着，假如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里面没有真正赦罪的平安，对我们过去所犯的罪，现在所犯的罪，跟以后很可能也会犯的罪，不能胜过的罪，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信心说耶稣一次献祭把我们这一些罪，过去现在未来的罪统统赦免了，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活在神的面前，而又不愿意活在这种罪中，成为一个很大生命里面的力量，让我们可以走出那些对我们瑕疵的罪恶过犯软弱，能够活得平平安安喜喜乐乐的。这是什么？这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带来给我们的，不是任何的宗教的规条，不是任何的圣经的道理可以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希伯来书作者对希伯来人所说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我们能够明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